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啊博尔顿出的新书啊正式上市的第一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啊这个中文呢叫做什么，叫做事发之事啊，这个事是房间那个事啊，白宫回忆录。这个 room 这个房间呢不特指 White House, 叫做 Situation Room, 就叫做白宫战情室啊。那间房子呢是在白宫 West Wing 办公区的地下，博尔顿他作为前国家安全顾问，那是他主要办公地点，在那里啊会汇集总统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国务卿啊，关于美国和世界的重大安全问题啊，地区冲突啊，什么突发事件呢、啊、会在那儿开会啊。那儿有个 room 啊，因为科技发达嘛，所以那里会有现场视频啊，展现世界最新热点的情况。比如原来那个奥巴马看本拉登被猎杀，这个川普看伊朗革命卫队那个苏莱曼尼不是被火箭给射杀了吗？哎，这些美国特种兵执行任务场面在那个屋子里就能看到。不夸张的说，只要有安排，就中印边境冲突谁在挥舞狼牙棒，金正恩在火箭发射现场那欢快的表情啊，白宫都可以看得到。美国的间谍卫星目前解密的只有70年代的叫做 Hexagon 啊，那个六边形啊间谍卫星。2019年8月1日，这个伊朗火箭发射失败爆炸，哎，川普很高兴，推特中发了一张绝密的卫星照片，显示那个伊朗火箭发射爆炸现场。这后来的全世界的军事专家，特别是中共啊、俄罗斯捐着一看这推特的图片，好高兴啊！刚才说了，目前为止只有70年代的那个 Hexagon 啊发布过资料，其余呢？所有的间谍卫星都是最为机密的美国的军事资产，不告诉别人资料的。那么中共俄罗斯研究后就看了，哦，认定美国的间谍卫星的辨析度啊高达5厘米，俄罗斯最先进的也就是30公分，你看差距非常大。美国用的这个应该是叫 USA-224 卫星，这个等于是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是往上看天空看宇宙的时候，掉过头来看地球，你说得多清楚多清楚吧，是吧？那技术的确是很惊人的。当时就有媒体批评说川普泄密，川普说我是总统，我有权那么做。那你说他是不是乱说了呢？不是，总统的确拥有最高解密权，当然了，是告诉你一部分秘密，你又怎样呢？你能造得出来吗？是不是？这个这么高解析度是个综合工程啊，不是说你看了那个曝光照片之后搞什么逆向工程就能仿造出来的。你看那个德国莱卡镜头多好啊，日本那么高的技术，那么高级的相机还要进口德国镜头，它造不出来。哎，材料工艺不简单的，还有电子技术啊，解读能力啊。但是话说回来，川普那个所谓的泄密到底是无知还是故意呢？哎，如果是故意，是为了炫耀自己，还是为了战略恫吓呢？什么叫战略恫吓？哎，就是独裁者不要以为你的阴谋可以瞒天过海啊！山姆大叔 is watching you 啊，看着你呢，这个意思。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啊，你能炫出来，才能达到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然的话，先进的武器只能用到最后的这个杀戮拼杀。这不是一个就传统基督精神渗透全身的川普总统的愿望。好了，咱们这个说的博尔顿的书啊，其实书中描述这个事情的真伪呢，最终就有这层含义。到底川普是无心之计呢，还是权谋之计？哎，我们怎么去判断？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做这个节目想做的分析啊。博尔顿说的那个 room 说了，不一定是这个白宫战情室，也可能是指什么，比如说川普习近平 G20 峰会会谈的地点，也可能是川金会会谈的地点。他用 room 这个英文词啊，就是增加现场感，就在那儿发生的地方啊，另外暗示这个事情的私密性，你看就我和总统知道。毕竟国家安全顾问他那个职责所在就是什么，贴身总统，提供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资讯政策，还做记录。其实我个人倒是非常关注什么川普电话门，哎，民主党大张旗鼓要弹劾川普的那个依据是什么？就是川普跟乌克兰总统的那通电话。那么根据白宫的工作细则，这种国家元首级的热线通话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旁听或者说是监听，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就是博尔顿。我就很想知道博尔顿有没有解释在他的书里说这一通电话的内容是怎样流露出去的，又怎样准确的来到了 民主党那些天天琢磨在2020总统大选前干掉川普的那些议员们的手中。啊，这个问题呢就留给以后来解答了啊，毕竟这个书呢今天才正式上市，我那朋友方伟手中他倒是已经弄了一本了，我准备是约他在近期啊再来会员网站呢、希望之城江峰书院的栏目里给大家好好解读一下。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方伟，也不会放过博尔顿的啊，给他们提一些问题啊，朋友们也可以在这后面留言，咱们一起到时候一起共同来读一下这本书，敬请期待啊。那么跟大家说，你说这本书哈，它现在一发出肯定会上销售冠军的，为什么？反对川普的、支持川普都期待看到，哎，就算不关心政治的，也喜欢八卦嘛，对不对？这鲍尔顿说的好多话、好多事儿，大家都不知道的，对不对？那出书之前呢，川普是让美国司法部要阻拦这本书的出版的，但是四天后，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兰博斯裁决说了，法院不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扣押销毁一本政治回忆录。是美国法院呢是没有因为说可能存在说国家安全的担忧去阻挡博尔顿作为美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但是这个法官也说了啊，一旦这本书的确造成了国家损失啊，你博尔顿你是兜不了，吃不了兜着走，你要入罪的。这一下子博尔顿和他的书就更加有名了，因为这本书已经预先发出了一部分各个媒体啊，所以博尔顿出版商你想他这一招吧哈，先发一点书出来也是为了市场和这本书啊能够生存想出来的一个招数。为什么？他知道川普肯定要竭力的拦截，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打民意牌，哎，先让大家呢先尝尝鲜，哎呀，然后呢给白宫施加压力，你得把这本书放出来，哎，民意牌。那么我们看到啊，透露出来的说与中国事务相关的呢，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他说了很多这个世界安全方面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跟中国相关的有那么三大件吧哈。第一件就是川普习近平说互动，他说是赤裸裸的交易。他举了个例子，日本大阪峰会的时候，川普呢把经贸话题转到了美国2020总统大选，恳求习近平保障他连任。咱们先不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啊，川普说习近平是300年来最伟大的中国领袖，哎，这一番描述我们一会儿评论一下。第二个，它涉及到香港台湾问题，一个是香港去年6月份反送中100万-200万人分别上街，川普说这是件大事，但是马上说我们也有人权问题，意思呢他不想这个涉入其中，对吧？另外说台湾问题，这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啊，博尔顿说当时川普举了个例子，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什么关系呢？用手指向他钢笔的那个一头笔尖啊，说这是台湾，然后又指向白宫这个总统使用那个办公桌，说这是中国。所以博尔顿写到说，美国对民主盟友的承诺和义务不过如此。哎，那么第三点就是什么？就书中说的六四的事儿了啊。到了这个30周年的时候，川普是拒绝发表白宫声明。博尔顿写道说，川普当时说：“谁在乎这件事儿？我在试着谈成一项交易，我不想要任何东西。”那就是去年嘛，啊，去年六四的时候。那么如果这几项，如果说博尔顿描述的哈，你都信了的话，照书里所说，那川普是不是就是中共的知己和恩人了，对不对？那么你会觉得，哎，有种迷乱，是不对呀。这中美关系不就是在川普2017年上台之后才迅速逆向发展走到今天的吗？怎么会是中共的知己和恩人呢？所以说啊，朋友们，你的迷乱是正确的，哎，你这个感觉也是对的。哎，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川普身上吧？我们只需要最简单的逻辑，看今天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果就知道了。如果川普像博尔顿描述那样，今天的中共啊已经可以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党支部，在那上班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能够仅仅依靠感觉来对这一本所谓政治回忆录来进行判断，我们尽量的去还原博尔顿描述的川普言谈的背景当中去。昨天我在节目正好就说了，中共这几天突发性的有多名智库高级官员走出来对国外媒体说，川普当选对于中共最好， 哎，这一招典型的高级黑嘛，是不是？他就是针对现在美国选民有个什么状况，普遍对中共的恶感很强，讨厌中共。上个月民调显示，70%的美国选民对中共没有好感，认为中共要对美国的疫情和经济灾难负责任。这个民调这个比例比当年二战珍珠港之后啊，美国老百姓对日本人的这个讨厌还要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无法回避美国这个选情。啊，那就老百姓都认为谁对中共越狠啊，谁对美国的这个利益啊保障越大。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对说川普当选对中共最好，那是不是就是在故意剥离川普的支持者吗？是不是就是在跟博尔顿的对川普讨好习近平那个描述呢啊一致了吗？是不是？咱们就先说说啊，博尔顿的说的第一点，川普跟独裁者套近乎这个事儿啊。300年最伟大的中国领袖，其实在川普当选之后，我们是不难发现这位总统啊对自己的传统盟友是吧，英国首相梅是吧，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是恶言相向，很不客气，两位还是女生呢啊，女士吧，不能女生了哈、啊、年纪在哪儿。安倍呢算是关系好的，川普出访日本之前呢竟然还要到珍珠港来了一句勿忘珍珠港，这是把那个日本政界都炸了窝了。这是安倍不是高尔夫外交搞得挺好的吗？跟川普都进入蜜月期了吗？怎么突然感觉川普又把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搞得要协议离婚了，还蜜月的啊？但实际上川普呢，你看反过来，哎，对俄罗斯很客气，哎，对金正恩很客气，除了骂了一次他是小土豆之外，都很主动嘛，是吧？就主动约的新加坡，主动推特约咱们俩三八线这个握手言欢。那跟习近平更是这样了，这让很多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啊、心里很不爽。这怎么跟他称兄道弟呢？是不是？伟大领袖，哎，是不用博尔顿揭露也可以想象得出来。川普敢这样说，哎，他真是敢这么吹，是不是？300年伟大领袖啊，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再这样呢？川普这么做啊？川普要美国再次强大，当然也包含了什么？减少过去多少年来美国为盟约、为国际组织超负荷的承担。川普需要盟友回到当初的承诺，所以他说话也就不客气了。比如北约组织，保卫的可是你们欧洲的家园呢、啊，你们自己的防区，你不掏份子钱，让美国多掏钱，当然不公平。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观念认为就是说川普就是商人的胸怀，锱铢必较。其实大家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人谈的是契约精神。如果西方盟友不信守契约，那就不会真正尊重美国为盟约多出来的那一份付出。你多给钱，那你就是钱嘛，你钱多你多给呗，是不是？其实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是一份尊重。更重要的是什么？在真正的纳粹威胁再次出现的时候，你欧洲是不是会再次啊出现二战之前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的出卖、不断的退让，一直到独裁者获得所有的优势呢？是不是？每一分钱就是每一分自己应该尽的义务，这是川普的想法。你德国保时捷，你还得去造坦克去；你德国的奥迪，你得去造装甲车呀。你二战以前就这么干的，对不对？你不能光顾着说保时捷、奥迪做高档车卖给中共的大款嘛，你赚外汇。川普很清楚，民主社会啊，是在共同的普世价值之下，在共同的自由市场，遵照共同的自由市场制度的游戏规则之下。所以呢，谈的时候姿态可以狠一点，话可以说得重一点啊，可以拍桌子，大家都是可以谈的。但是民主与独裁制度之间是不可融合的，信仰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是神鬼之争，谈不得。民主国家谈判，买卖不在，仁义在。你跟独裁者谈判，买卖成了，仁义也不在、啊、你要稳住独裁者呢，反而可以什么？通过最小的个人好感获得独裁者在他回去集权制度下的便利和效益，也可以最大可能是什么？避免独裁者歇斯底里症的发作，避免独裁者把核武器跟那个跟乐高游戏一样拿出来随意用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川普的这一点，才会有真实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传统的 保守主义者对基督教信仰的真实遵循。慈悲啊，悲悯啊，也许是可以理解您川普为什么跟伊朗打了几次攻击，发巡航导弹也好，发火箭也好，都非常认真地说我们的士兵没有受伤，也没有平民受伤。它来自于这种基督教的一种悲悯。当然了，对于贸易协议的尺寸把握，对于中共这个邪恶手段认清程度，我们昨天节目也正好分析到了，其实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绝不是一朝一夕一战而就的。大家都希望干脆就是 F-35 上去， F-22 上去，中共就投降了，没那么容易。朋友们，双方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进退当中。但是川普自从他上任以来呢，中共是迅速啊，从对全世界的积极扩张。那当时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2015年2016年的时候，几乎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种狂妄当中啊，是不是？硬生生的把那个局面给改过来了，把中共给挤压回了有限的空间中去了，在国际上现在是空前孤立，政治上、经济上那个状况，按照川普的话说，就是是。中共57年来最高的、最糟糕的一年，那你一算57年往前一转，那不是大饥荒、大跃进刚过的时候了吗？是不是？4年不到的时间，朋友们就把中共打回原形，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成绩更显著的呢？川普啊，就算说了，说习近平你是300年来最伟大的领袖啊，好，那样子中共就被打回大饥荒时代了，那川普要高喊说习近平万岁，你说习近平还敢接受吗？是不敢了。哎，我们接着看啊，就是说这个台湾香港，胡锡进前几天发表文章，说借博尔顿书中所说的那个描述啊，讽刺蔡英文，他的题目是被川建国比作比尖儿，蔡英文当局别嘚瑟了。他意思什么呢？川普是说那个比尖是台湾，白宫办公桌是中国。胡锡进说蔡英文当局你听好了，这就是你们在华盛顿心目中的地位。他在那挑拨的。是这样吗？胡锡进先生看的是准确的吗？那么我们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我们要看真实的结果。川普任期之内，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多的涉台法案。2018年生效的台湾旅行法，当时川普正好在贸易协议的这个谈判当中，可以想象他承担的这个政治压力有多大。所以他是在法案自动生效最后一天签署的，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川普的确是不愿意台湾的政治话题成为什么贸易协议的这个阻碍。川普对台湾的态度，你从他刚胜选就跟蔡英文通了电话就看出来，这是过往的总统没有的。川普不拘泥于政治正确的这种传统，这是他重要的一个表现。但是川普呢，始终认为中美贸易协议能够最有效打击中共，是这个最有效打击的武器。相对于这个谈判目标的达成，台湾的经济权重的确是小很多的。但是随着中美各种对抗的展开，尤其是总统大选和疫情之后，像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和疫情之后，台湾的表现让川普和世界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台湾不再是说仅仅用多少贸易额来确定它是笔尖还是桌子了。不要光顾着就看这个博尔顿一面之词，你要看事实。我们继续看。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4天，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就访问台湾了，两地高层官员互动就不太受限制了。那你再看美国在台协会他是你知道相当于大使馆嘛，是吧？2019年他公开对外宣称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驻台协会。当然过去一直都有，那么中共也知道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儿，是吧？这是很正常的，驻守一个外交使团的一个驻守单位。但是美国方面的军人都不穿军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避免中共方面抗议。现在好，大声说出来了，海军陆战队驻守台湾。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吗？就是这个驻台协会美国驻台协会原来一直在过去叫美军顾问团那个办公地点上班，那个小地方，朝鲜战争留下来的地址，小3层楼。那么2019年5月搬家了，搬到金湖路100号，换了一个大楼为什么那么张扬呢？我跟你说，这是为了以后重建外交关系，为大使馆升级做的准备。甚至美国的每一步动作井然有序。 你说这一切在川普之前敢做吗？紧接着什么？台北法案出台了嘛，对不对？台湾的外交关系，它的国际生存空间由此打下基础。还有最近我评论过的这个台湾防卫法啊，虽然现在还是个提案，那你看都是直奔要害去的。中共对台作战叫做继承事实战略，对它是个致命打击啊。所以我们要看结果啊，谁是笔尖，谁是办公桌，对吧？博尔顿说习近平对川普这个说的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习近平说你不能给对台军售，是习近平跟川普做交易的重要一点。那好，那我们就看川普是不是听了进去做了交易。我们看正相反啊，朋友们，川普上台后对台军售六次，前任奥巴马时期，奥巴马当了八年总统啊，八年买了三次，还有一次是川普时期交付的。军售的价值来看，川普时期的销售总额达接近130亿美元，是历届总统之最。他这还没干完这一任呢，谁让你从六月份到十一月份，你知道他还得卖军售吗？还没准呢。你说博尔顿说的话有谱吗？对吧？我们得看事实，然后再来看香港。川普在推文中的确表示，香港反送中事件大事，但是美国也有人权问题。这句话的确是被美国的左派思潮给牵引进去了。你想，他如果直接表达正面支持，很有可能会被美国左派拿来当枪啊，来贬损川普对于美国国内极左思潮引导的内乱。那你内外不一了，说你是不是？你看2017年有一次爆发，对不对？这一次更厉害，简直就是这一次是像美国无产阶级大革命一样了，是吧？所以川普的顾虑是有的。但是他的判断的确是存在了问题，他没搞清楚一个差异。什么差异呢？在美国这边是利用民主社会给予的个人自由去滥用这种自由，甚至去剥夺他人发声的权利，去剥夺别人的自由。香港是相反的，是面对强权捍卫自己即将失去的自由的权利。但是你看，即便是川普有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这香港人权法案是不是依然通过了呢？川普是不是依然是签署背书了呢？川普并没有在行动上违逆香港出现的民主大潮。而在中共推行这个强推吧香港国安法之后啊，川普啊是极为愤怒，极为罕见的带领几乎所有重要内阁召集新闻发布会，发表他的第一次中美关系讲话，严正表达了美国取消香港优惠城市地位，还有相应的啊这全方位的对中共的制裁措施。如果说川普对于新疆维吾尔人权案呢，他还有所这个犹豉啊，因为昨天正好也说到了嘛，这个 Axios 这个采访，对吧？如果他那时候还有所犹豫，对中共关于制裁还有所耽搁的话，对香港绝不会手软。为什么呢？新疆朋友们，它毕竟还是中国的内陆省份，那跟外界的交道不多，国际社会一直就没有太多的关注那边。另外，它主要是围绕人权、宗教信仰问题。那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啊，对香港的践踏直接是危害国际社会的。最起码，美国在那里有8万侨民呢，占了香港总人口的这1%了。是美国在海外侨居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还有30万英国人在那里呢，是吧？川普在香港问题上一旦表现软弱，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软弱，意味着整个世界向中共投降了。另外，美国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不仅态度上可以坚决，这办法也可以有的，对中共可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可行可效这个比如这个可行有效比如这个金融制裁银行结算系统，你剔除中共，中共的经济一下子就会跟世界脱轨了，权贵们的钱再也出不来了买卖生意你也别做了，是不是？有很多有效的办法。对此呢，只要川普在坚守贸易协议执行的前提下，依然不受贸易协议本身所困，只要他站出来表态，强烈的表明态度，表明你只要敢干，我就要追究中共官员的责任，对于中共就已经可以形成足够强大的打击了。那至于博尔顿提到的六四，这个跟香港问题其实是有类似之处的川普支持和不支持，民主党都会拿他来说事你要么不支持中国民主要么你打压美国民主，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美国国务院采取了行动， 纪念，是这个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以美国国务院的名义来这个悼念六四。这要在以往啊，朋友们都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中共大外宣的外交官们的狂吠啊！那今年呢，大家看，安静啊，多么的安静啊！也许啊，是因为什么？就是中共现在正忙于末路狂奔呢，他已经顾不得这一路上还有多少人在唾骂他，还有多少亡灵在这路上索命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啊，一个是结束的时候，一个是提醒朋友们呢，这个中共是越来越压缩网络空间，我呢推荐给大家松手 VPN， 特别是这个香港的朋友们，有了这个松手 VPN， 你可以多一份信息的出口啊，也是一份很可靠的出口。我会把链接呢和二维码放在后面，欢迎大家去使用。另一个呢就是会员网站的节目，等方伟先生有空了，咱们就把波尔顿的书啊给搬过来，跟大家好好拆分一下，给他说道说道。那么今天的江峰漫谈呢就跟大家 告别了，我们下回再见。